北宋时期《清明上河图》实则是一场千年杀局。17世纪，牛顿预言世界末日将在300多年后到来。2015年，霍金预言致谢将终结人类。锁定探索之旅，世界那么大，我想带你去看真真假假。
青春调频与您共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阿元，欢迎您收听 VOC 广播电台为您直播的《百科探秘之探索之旅》。今天的探索之旅将带你认识历朝历代的考试制度。收听之前，千万不要忘了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28，或者到荔枝 APP 上与我们进行互动。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 FM100 青春调频，关注即可。我们会时刻关注您的消息。考试作为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反身评价活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社会演进发展的重要机制。其活动目的始终指向人及社会的发展，为人与外界世界的本质关系所决定。接下来我们讲一讲考试的发展历史。中国是考试的发祥地，作为一个文化早熟型的国家，考试制度的最早渊源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1910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考试条》说，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中国用来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的制度。据公元前1115年的记载，以及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定期考核。据公元前2200年的记载，考试一词由考与试两字组成。尚书中尚有试可乃以，试不可用，夫奏以言，明试以功，三载考绩，三考夺不忧民等记载。大英百科全书的说法是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西方学者有关科举的论著而来，而这些论著的说法又是根据尚书的记载而来。考与试是意义相近的两个概念，皆有考察、检测、考核等多重含义，将考与试二字连用，始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该书《考功名篇》说，考试之法，大者缓，小者急，贵者疏，而贱者促。诸侯越试其国，周勃时试其部，四世而一考，天子遂天下，三四而一考， 前后三考而夺处，命之曰稷。由此可见，最初考字更偏重于考核政绩的含义，试字更侧重于测夺优劣的含义。当考与试合为一个词之后，其内涵逐步演变成为特指考察知识或技能的方法和质。考试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科举是通过设科考试来选拔官员的制度，涉及诸多方面、诸多环节，因此从唐代开始就注重制度建设的全面性，以确保该制度的有效实施，如对考试科目的设置、考生资格的确定、考官的选任、考场的管理、阅卷的程序、主管部门的确定等，都做了详细规定。同生试也叫同试，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称同生，合格后取得生源，这样才能参加科举考试。乡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考试，由秀才参加，考取的叫举人，取得参加中央一级的会试资格，第一名叫解元。会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省皆可应考，录取300名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员。殿试，科举制度最高级别的考试，皇帝在殿庭之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测问，以定甲第。录取分三甲，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甲鼎。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考取同生要经过县试、院试和府试三级进行。县试在2月进行，要求有4名村庄里的人和1名秀才保举方可考试。院试则要求4名村庄里的人和2名秀才保举。府试考取的叫生员，乡试考中的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员。殿试第一名叫状元。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人才选拔性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进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开始举行，到清光绪31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历经了1300多年。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 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由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由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基本意为可以进受爵禄之意，当时主要是考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篇。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集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其随不胜其弊，是以治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随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金狮春环丘柱，乌聚云河。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为常科和预科两科，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叫制科。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郡士、民法、民字、民算等50多种，其中民法、民算、民字等科不为人重视，郡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民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生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往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称为省试或者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又称为春闱，闱就是考场的意思。民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测，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实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民经重铁经、墨义。所谓铁经，就是将经书任接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并试者填充。 墨译是对经文的字句做简单的比试。帖经与墨译，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重视，师父则需要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公员外郎主持，后改由吏部侍郎主持，称全知共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做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在慈恩寺下的宴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又把众进士称为宴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科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里去当僚幕，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而韩愈就是其中之一。韩愈在考进重视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了官场。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词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赞赏，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5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生。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科。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阶级通显。当时有焚香敬进士之礼，进士之科以外其他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曾被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20-30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200-300人，甚至500-600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见皇室测试时报名参加复试，叫做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机会，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宋代确立了3年1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考仅有二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6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殿试以后不需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 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为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效仿，速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1-2年不定，时英宗治平3年才正式定为3年1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明代的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进行，乡试由布政使司主持，会试由礼部主持，凡考中进士的通通被称为官员。一般来说，状元受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受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考选为折戟士也是翰林院官，其他的或授给士、御史、主事，或受府推官、知州、知县等。未考中的举人只能受小京官或外地教职。清代，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汉满两，其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待，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民国时期的文官考试是中华民国政府选官制度的重要形式。1927年，南京民国政府建立后，文官考试制度进入了一个较为规范的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70年来，高校招生考试经历了复杂的变迁，其发展演变大致可以分为8个阶段。高校招生考试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选拔了大量人才，维护了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成就辉煌。高考这个事儿历来都有，这是选拔人才的方式之一。作为人来到这个世间，头脑和大多数人一样，别老拿牛顿、爱因斯坦来比，那是少数中的少数，智商特别的高。究竟什么原因？就算有人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大脑的基本功能都存在，学习知识的能力也都差不多。从出生开始就不断学习，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源源不断地获取外界信息，为己所用。在经过多年洗脑后，如何看出成效，这就得考试了。古代的先哲很聪明，他们想到用文字的方式出一些题目，看看这些后生仔答得怎么样，由此来判断这个人对一些事物的理解能力，判断他对知识的掌握能力。中国最先用考试这个方法选拔人才是在唐朝，也有人说是在隋朝，那个时候称之为科举制度，从创办之初一直到清朝末年，存在1300余年。世界上最后一届科举结束于越南。科举制度的创立为统治者招聘了更多人才，可以巩固其统治，同时也让社会中下阶层的人民得到以翻身做主，改变其固有命运。但这个制度并非一下子建立起来，是漫长时间里不断改革从而形成的系统方法。如今科举制度变成高考，为更多想要改变命运的家庭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今天的探索之旅就到这里，材料转载自网络，敬请继续锁定青春调频，我是主播任伟，我们下次再见。